好的，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仍然是活出黑欢乐，推开黑暗。我今天要讲敬礼，因为下个礼拜天，我们当中会有13位弟兄姐妹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受敬。那一天呢，我们会放他们的受洗见证，因为有13位很多，所以那一天就没有时间来传讲信息，所以我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敬礼的意义。我们上一次讲有关于敬礼的意义是在11年以前，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受敬。那我们每一次呢，受敬也会有受敬班啊，来告诉当届要受洗的人敬礼是什么意义。但是已经过了10年了，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可能也记得不太清楚了，再加上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许是从其他教会转过来的，所以我想今天呢，就重新的再来分享一次有关于敬礼这个信息。记得2个礼拜以前我讲说主常为我摆设宴席的时候，说这个在主里面有一些宴席是符合这个我们今年的主题，活出欢乐推开黑暗的。因为参加宴席都是开心的事情，是不是？你参加宴席都是很开心的事情。像昨天呢，我们到外面去爬石头山，也是一个弟兄们姐妹们聚在一起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呢，爬完了山又一起去吃 buffet 啊，都很开心的。所以有人把敬礼比喻成属灵的婚礼，那当然也是开心的。希望大家呢，下个礼拜天也都能够参加这个属天的盛宴啊！这个是去年的，我们的12位弟兄姐妹。那这个是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拍照的。啊，为什么说这也像是一个属天的宴席呢？因为啊，我们不但是与这些要受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欢乐，我们也会跟天使还有天父一起欢乐了，对不对？圣经上说，如果有一个人得救，在天上天使都会一同的欢呼的啊。但是呢，可能你也记得，在圣经里面啊，只要天父爸爸一讲话，底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什么？吓个半死啊！闪电雷轰什么这种一下来，那些以色列人说：“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摩西啊，你代表我们跟上帝讲话就好了，然后你回来告诉我们上帝说了什么话。可是呢，到了新约的时候，真的不一样了。耶稣在受洗的时候，神说了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哎，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时候，会让人害怕吗？我想不会吧。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宴席。那甚至于呢，耶稣的比喻里面也讲了，天国好像上帝爸爸为他的儿子摆设一个娶亲的宴席。他告诉犹太人说，神就是这么渴望所有的犹太人，也就是所有他的子民跟他一起参加宴席的。因此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受洗受敬的这个场合里面，上帝是一定不会缺席的，对不对？跟旁边人讲，上帝一定不会缺席的。 哇，他跟我们一起欢乐，多么棒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敬礼之后呢，还会有这个野餐，有 picnic， 还可以在那边一起聊天，甚至于呢，孩子们可以在里面湖里面游泳，保证大家会觉得参加这个敬礼以及敬礼之后的野餐会有太多太多美好的记忆了。不只是那十三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其他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谈一谈什么是敬礼，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让我们更加明白说为什么在信主之后我们需要受洗。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了，一定要受洗才能够得救吗？所谓敬礼呢，或者说洗礼呢，就是一个你跟神之间的一个恩典之约，或者说这个恩典之约的象征跟保证。当我们信耶稣以后要受洗，那是什么意思？难道没有这个仪式就无法表示我们相信他了吗？就无法得救了吗？当然不是。想一想那个跟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挂在旁边的那个强盗啊，他就没有经过洗礼啊，因为他没有机会了。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圣经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已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公开的这样子宣告了。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哎，耶稣不是在他旁边跟他一起被钉吗？等一下他死了，那耶稣能够不死吗？耶稣当然也会死。但是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表示说他相信耶稣会复活不会死。所以我们说我们得救的条件，两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二个条件，口称耶稣为主，两个少一个都不行，你不要跟人家讲说你相信，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错，心里相信，相信什么要讲清楚，口里承认，承认什么要讲清楚。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表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复活了。那口里承认他是主呢，表示说你是他的奴隶，他说什么你都要遵行，少一个条件都不行。好，所以他相信耶稣会死，而且相信即使是死了他也会再复活在德国。所以呢，耶稣也给了他一个公开的保证，就是说会的，今天晚上你就会与我一起同在乐园里面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强盗满足了救赎的需要的条件啊，那他就不需要再被浸在水里了，因为他真的是没有机会了。但是耶稣已经公开的宣告说，是的，你是得救的。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多说明一点哈。但是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讲的是洗礼，那是必要的吗？既然这个强盗没有受洗他是得救的，那洗礼是不是必要的呢？会造成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呢，是因为有很多人读圣经呢，好像吃自助餐一样，像我们昨天吃 buffet 一样，里面有好多的食物，你就呢挑你喜欢的吃啊就好了，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满足自己的胃口。但是说到读圣经呢， 这种态度就不对了。因为耶稣说过呢，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哎，是一切话哦，不是某几句话，你要靠着耶稣，靠着神所说出来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说得很清楚了，在马太福音28:19-20，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这边呢，耶稣用的是命令的语气，你们要做什么？去。然后呢，去做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要给他们施洗啊。所以洗礼是耶稣的命令，不是一个选项，是每一个信徒应当尽的义务。不只是义务，其实呢还是每一个信徒的特权。我们透过洗礼，我们是公开的宣告说，我相信啊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他受死被埋，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宣告我要开始跟随他。所以受洗不是一个选项，是义务，是特权。好，跟旁边人讲，受洗是义务，是特权。好，这就是今天呢要跟你们讲的信息的重点。我们不难看见了，有一些人很明显他已经得救了，或者呢甚至于呢有一些人他自己也觉得是自己是得救，或者是知道自己是得救，但是他却从来都不愿意受洗。为什么？就是因为啊，有人曾经告诉他说，哎，你不必受洗将来也能够上天堂的，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好了，就已经拿到 ticket 了，干嘛要去受洗呢？好麻烦呢啊，受洗你又要请假那一天，或者当然我们礼拜天是不必了，有一些是有需要请假的啊。你还安排时间，还邀请人，又不是婚礼，找一些人来，哎呀，太麻烦了，太麻烦了啊。或者呢，有一些人是害怕拖延时间，有一些人觉得我信耶稣就是信耶稣，但是要受洗公开的呢，哇，不知道我公开以后呢，那个我以前信的那个会不会来找我？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或者呢，有些人讲说，哎呀，牧师啊，你不知道，我觉得我还不够干净，我再干净一点我再来受洗，我变好一点再来受洗。哎，这也是完全误解了。你是相信耶稣基督你才罪得赦免，你罪得赦免然后你受洗，不是说你洗一洗把你身体洗干净了你没罪。当然如果说要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相信说洗一洗能够让你干净的话，那你是身体完脏了先用泥巴水洗一洗再回家洗澡呢，还是说你第一次就用最干净的水来洗你呢？你会选哪一种？当然是用干净的水把你洗干净嘛，对吧？所以 anyway 不管怎么样啊，其实这都是从撒旦来的谎言。甚至于当一个传道人，我们应该警告这样子拖延的人，因为拖延啊，其实是撒旦设下来的一种网罗，一个陷阱。他如果能够让你拖延不受洗，让你以为说受洗不重要，他就好像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找到一个立足点，一个滩头堡一样，他能够让你慢慢慢慢的变成悖逆神。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在这一点上能够妥协，他就可以让你在其他的方面也能够妥协，也能够不顺服神。有人说 那这个不受洗也不算什么大罪啊，不是最糟糕的罪。如果你用同一个标准来看待罪的话，你想有哪些是罪，哪些行为？我们可能会说啊，偷窃、说谎是罪，情欲是罪，犯奸淫是罪。圣经上说不要做这些事情啊。然后呢，不孝顺父母是罪，因为圣经上讲说要孝顺父母。所以呢，那讲到受洗了，你知道这是耶稣的命令呢，那你却拒绝受洗，那不管你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罪。为什么？你想一想，把你这样的心态稍微再多延伸一点，或者说的再严重一点，当神说我希望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算不算神的旨意？算。那你说我偏不要这样做，或者我不想这样做，我有理由啊，我害怕不这样做。那这样叫做什么？叫做悖逆。对，叫做悖逆。哇，不得了，没有人喜欢你用的这个词，悖逆，对不对？大家都不愿意悖逆这个词。很多人不介意说啊，我说过谎，我犯过一些小罪，我这个迟到等等这些。但是你要说我不顺服神，说我悖逆，哇，我真的是受不了，我拒绝接受这个词。所以拒绝受洗呢，从严重一点的眼光来看的话，真的就是一种悖逆。但是我们讲受洗并不表示得救，而是表示在你得救之后你的顺服，你愿意享用这个特权，你愿意尽这个义务。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说的是有机会的话，受洗就是必须的。那洗礼到底代表了什么？接受洗礼是代表你愿意公开的表示你悔改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到第五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照这样，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所以我们看见呢，施洗约翰的信息很简单，就是希望犹太人悔改。接下来的经文说，照这样子的想法，约翰来了，他就在旷野施洗，传这个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结果就是罪得赦免，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讲就是罪得赦免。他们去洗礼，因为他们公开的表示他们悔改，所以他能够得到赦免。用水施洗的那个时候的目的，就是预备要迎接以色列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除非神的百姓已经悔改，把心预备好，或者耶稣不会来。那今天呢，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其实是不是也是一样？神的儿女必须要 先悔改，先预备好自己的心。所以这个是能不能够受洗的先决必要的条件。我们不难看见施洗约翰对于来受洗的人提出三个要求。第一个，他就说这是悔改的洗礼，悔改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决定，是走到尽头了，走这边走这边走，走不下去了，这条路不对了，然后呢调转头来，按照神的方式过生活，按照神的方式前进。约翰要那些到他面前的人呢，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啊，要公开认罪，唯有认罪神才会赦免。所以门徒在约翰第一封的信里面就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在这一句话里面呢，第一个字是若，人若承认自己的罪，反过来说呢，我若不承认自己的罪，那神就不会饶恕我。如果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那他也一定会饶恕我。那施洗约翰的第三个要求就是说，你要有生命改变的确据，要求看见悔改带出来的结果。一个人如果没有明显的悔改，约翰就会拒绝为他施洗。特别是当时的宗教人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耶稣呢也曾经指责那些法利赛人说，税吏和娼妓比你们还更容易信，但是你们不信，他们要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这，但是呢，这种呢是很典型在犹太人当时的状况。使徒派的人士，像法利赛人，他们是很难来改变跟神交往的方式。所以当约翰看见这样的人来受洗的时候，甚至用更恶毒的字眼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生命必须要有所改变，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当中啊，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段话也很特别，是不是？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依靠血统和背景。我们常常问人家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的第一个回答不是说，哎，我是基督徒。他第一个回答是，我爸爸是基督徒，我妈妈是基督徒，或者说我哥哥姐姐他们也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很虔诚的，特别要强调很虔诚两个字。然后呢，那你呢？哦，我还没有了。或者呢，他以为他说，哦，那我当然也是咯。但是我们也常常讲说，上帝只有儿子，上帝没有孙子。你的父母是基督徒，并不能代表你就是基督徒啊。所以需要悔改，公开认罪还不够，接下来还要看见你生命上有实质改变的证据。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三点，是因为和洗礼有关系的。圣经不是说约翰为他们施洗使他们悔改，而是说除非他们先悔改，否则约翰不会为他们施洗。所以今天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子呢？你要为一个人施洗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是他先悔改了，你才能够为他施洗？因为施洗并不会带出悔改，施洗只是要作为这个人已经悔改的记号或者是证据。 所以洗礼不会让人得救。虽然圣经上讲说信而受洗就必得救，那是前面有那个信先在前面，你信你罪已经得到赦免，然后你再去受洗。所以那你如果不受洗呢，是不是就是没有活出刚才所说的三个条件里面的第三个，你的行为还是没有改变，因为你没有接受神的话，你是悖逆神。所以我们再回头来再看一看，洗礼能够使罪得到赦免吗？说真的，我相信在人的大脑里面大概也不会相信水可以把你的罪洗掉，因为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是不是也同样有斋戒沐浴这种仪式？但是你会相信说他们的斋戒沐浴能够把他们罪洗净吗？你会摇摇头说不相信。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为什么会相信说基督教的洗礼就好像斋戒沐浴一样能够把你的罪洗清呢？但是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可以这样讲？因为只有跟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这样讲。那一句话表示的是，是洗礼是一个象征的仪式，但是能够洁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仍然是耶稣的宝血，而且这个发生是在洗礼之前就做完了。洗掉我们的罪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宝血能洁净我们，所以跟旁边人讲是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但是那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仪式呢？多多少少要表示一点，就是说让这个仪式让我们可以记得这个。就好像那些人到约翰那里去受洗，是承认他们需要，承认他们过去的生命是肮脏污秽的，不可能进神的国。但是到了耶稣来以后，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升天了，教会传的也都是这些啊。一个简单的代表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说，你们个人要，哦，没有动词，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承认上帝，在上帝的眷顾之下认识上帝，所以再好的人都需要悔改。洗礼就表示承认我过去不够好，借这个礼仪承认我的罪肮脏污秽，我承认上帝的救恩。这个呢不是给我们自己弟兄姐妹看的，是公开宣布让世界上的人知道的。洗礼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世界上的人知道的，还有呢让我们的仇敌也知道的，让撒旦也知道的。所以基督徒洗礼是一个表明和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的一个实质的记号。我为什么要说是基督徒的洗礼呢？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才受洗礼，是你已经相信了耶稣了，然后你来洗礼。好像你为什么要有婚礼？ 两个合法在一起，对不对？还有呢，像你的亲戚朋友都公开宣告一下。但是你什么时候想要嫁给你先生的，或者什么时候你想要娶那个女孩子的，在婚礼的时候吗？还是在婚礼之前？在婚礼之前嘛，已经决定了。那婚礼只是一个公开的仪式，让大家知道。甚至于呢，在国内你还不要有婚礼，你只要去登记啊，你登记你就已经是合法的。但是登记以后，为什么还有人还是要办婚礼？让人家知道嘛。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人讲说受洗，受洗呢，我们更喜欢用基督徒受洗这个字。你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你来受洗，因为有耶稣基督，有神参与在其中，就让我们才会让我们的这个受洗跟其他宗教的斋戒沐浴是不一样的啊，才会啊，因为相信了耶稣接受洗礼。那从这个角度来想的时候呢，你又会，我们又会知道说，这个洗礼呢，真的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的。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七节，耶稣从加利利来，到了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呢，就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倒反上我这里来吗？”圣经上这样写的意思是说，当时约翰还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呢，他觉得耶稣他这个表弟呢，可能做得比他还好，平常的生活，因为他们在一起生活或者是什么，他一定知道他的表弟的个性嘛，啊，所以他说：“我应当受你的洗，怎么你反而来这边让我受洗呢？”因为约翰清清楚楚地说：“我知道，我只知道，当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弥赛亚。”而他还没有为耶稣施洗之前呢，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所以他虽然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仍然对他说：“哎，你比我有益，我应该受你的洗，你应该替我受洗。”你比我有益的意思是什么？你比我做得更好。他觉得耶稣比他做得更好，啊，我不应该替你施洗，你反而应该为我受洗。但是耶稣的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约翰福音说的是，不是落在耶稣的身上，而是说就住在耶稣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哎，这个时候施洗约翰才晓得说，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可见的呢，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啊，天父、圣灵都替他背书啊。那耶稣还要亲自接受洗礼，为什么？神干嘛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啊？神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让耶稣也来受洗一下？他不是无罪的吗？他不需要啊。因为呢，基督徒受洗的本质， 我们刚才讲了，不是悔改的喜。耶稣也没有犯罪，他也不需要悔改，所以他的受洗不是为了他的悔改，他是让约翰为他受洗的时候为的是什么，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他不是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不是，他说我们就包括了所有将来和他一样要受洗的人。而且说什么叫诸般的义，我们刚才讲义就是该做的事情，所以诸般的义就是该做的这些事情，耶稣说我到世界上来该做的事情我也都要做。如果该做的事情耶稣都要做，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都该做呢？所以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成为他的不只是信徒了，现在要成为门徒了，你在尽诸般的义了，你受的不是悔改的洗，你是为了要尽诸般的义。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特别强调啊。保罗呢对那些耶稣的信徒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也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是因信相信耶稣啊，这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的因信称义，相信耶稣被认为做的是对的事情，那这个相信他就包括所有的一些事情。所以洗礼基本上就是一种委身，表明跟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这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第五节说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基督徒的洗礼就是和耶稣有一个象征性的同死同葬同复活。好像我们在进入到水里面的时候，那个水就像一个坟墓一样，然后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就与他一起复活，所以一举一动应该要有新生的样式，那是和从前不一样的生活。保罗说他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回头看罗马书啊，我们就会发现他真的是借着圣灵从死里复活。所以受洗就是象征着我们老我的生命要结束了，从此呢不再靠自己的力量，不再靠自己的能力来行事来过活，而是要跟耶稣一样的样式。 WWDJ 啊，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想到耶稣，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耶稣会怎么样做，那你也就照着去做。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哈。还有呢，我们知道当耶稣死了以后，耶稣并不是自己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是靠着天父借着圣灵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今天受洗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倒下去，然后呢旁边两个人把你扶起来，让你扶起来，好像不是借着自己的啊，是借着圣灵跟神复活的。洗礼就是这样的行动，是基督他自己死埋葬复活的体现。在早期的教会呢， 除非你借着受洗这个行动来表明你的信仰，否则就不能加入教会。当然那个早期的教会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因为你一去受洗的话，你加入教会你可能马上就会遇见迫害。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受洗完了，我们好高兴啊，吃喝欢乐。但是在一些敌对的国家呢，你一受洗完，人家知道你受洗了，他们就可以正式的来迫害你了。所以你要表明你的信仰，一旦埋葬又复活，你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你了。如果你打算继续过你以前的生活，那你就不应该受洗，因为受洗从灵里面的意义来讲，它就如同是你的死刑。而你的复活呢，一旦复活了，生命就不再属于你了，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就是属于主的，他告诉你什么，你以后就要做什么。这就是你受洗，表示你下定决心要做主的门徒，不再是信徒了。所以我们就讲洗礼呢，是帮助我们下定决心做门徒的。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那边告诉我们做门徒是很重要的。那你做门徒很重要，你帮人家施洗，那你如果自己不施洗，那算什么？做门徒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刚才也讲，有很多人把洗礼跟婚礼啊来比喻。你知道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啊，两个很快活在一起，就这样子吗？不是的，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要有近前的下一代，对不对？婚姻不是有人说结婚了，然后说我们不要下一代，其实那不是婚姻的目的。真正的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延续生命，会有好的下一代。所以做门徒呢，也是要得着近前的下一代，所以要有近前的下一代，你就要去奉父子耶稣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叫他们也照着一代一代的这样做下去。所以真的是在受洗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想清楚，受洗的时候不能糊里糊涂的受洗。不要有些人说，哦，你信耶稣啊，你信耶稣，好，现在马上就来给你施洗。为什么我们教会不这样子做？是因为我们就是要有你参加一个受浸班，为的就是要让你想清楚，下定这个决心，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啊！不要每个礼拜到教会以后来就是做一个基督徒，不是那个做，是坐在那边的基督徒而已啊。搞不清楚什么状况，这样是不好的。受洗的目的就是要让我真正成为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的意思就是真正的把主当主，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相信主所说的，也都顺服主，这才是做主的门徒。好，那我们来讲结论。结论就是说呢，洗礼的确是好像是一个记号，但这个记号呢，是对全世界，也是对自己，还有对魔鬼、对天使、对众人说的。我现在呢是属于耶稣了。世俗的婚礼呢，虽然真的跟洗礼有一点像，不过呢，婚礼就算再能够再怎么好，没有办法帮助你的爱情的。两个人再好， 再令人羡慕，再有多大多美的婚礼，也可能结果并不好。就像戴安娜的婚礼，婚礼再美，她的婚纱值二十几万，但是呢，也不能够增加她一点的感情。事实上，很多人呢，在要去办婚礼的时候，就吵翻了天了。但是呢，没有婚礼就不能够叫做结婚，没有领证就不能够叫做结婚，那样子就叫做同居。同居跟有结婚的人有什么 不一样？你知道吗？合法跟不合法，什么叫合法？在哪一点上合法？其实啊，婚礼啊，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后啊，再有人来追你的时候啊，或者有小三来引诱你的时候啊，怎么样？他们都是非法的，这才是重点。他们都是非法的，法律保护你。那洗礼是什么？洗礼就是在天上，在神在灵界里面保护你的。那我们记得保罗也用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来比喻他们在云里面受了洗，对不对？你知道在红海，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埃及的追兵，哇，以色列人要走，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追啊追啊追下去了，哇，那个美女怎么可以嫁给他？不行啊，追啊追啊追啊，对不对？还没结婚以前你可以追，他们同居了你也还可以追，但是一旦结婚了呢，人家就反过来告你，你当小王啊，不行啊。所以当埃及的追兵跟着以色列人下红海以后，神把他们给灭了。所以这个受洗的礼呢，也有一点这个预表在里面。有些人呢，在受洗之前呢，受到仇敌的攻击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但是一旦他受洗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转身过来跟他们讲，现在我属于耶稣的，你们没有资格，不可以来逼迫我，不可以来强迫我了，你还要再来捣蛋，耶稣啊，请你差派天使天君把他们都灭了。你这是合法的向神请求，他们是非法的再来追你了，所以他们呢都死在红海里面。有人说，真的吗？牧师真的是这样子吗？那怎么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还有这个受逼迫呢？哎，对不起，进了迦南地以后呢，那个是对抗的是另外的当地的灵，是另外一种灵，不是魔鬼撒旦。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立国了以后，即使埃及有再来侵犯以色列的情况发生，但是从来都没有成功过，都会被打退的，不像亚述，不像巴比伦可以把以色列占据了，但是埃及从那个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够跟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那我们晓得埃及是什么？象征世界。所以当你告别了这个世界受洗以后，你就不必再怕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扰害了。话说回来，如果你还想要同居，还想要徘徊在情人跟追求者之间，哇，那你就不要受洗，你就不要有婚礼啊。所以我们如果做基督徒，你真的想要让人家知道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你真的不愿意别人在跟你讲说，哎呀，来打牌打牌了，没有关系啦，这个很多基督徒也打牌嘛，对不对？抽烟啊，没有什么啦，啊， 那你就要像我们俊平兄一样跟人家讲，对不起，我现在是正牌的基督徒，假牌啊，你们再找我去打牌不行。你这样子好好的宣告的话，我告诉你，你放心，人家下一次绝对不会再找你去打牌了，你就脱离了那个诱惑了。但是如果你说我没有受洗啊，没有关系啊，再去再打一下小牌吧，那都是不好的啊。所以啊，以前单身的时候不受任何约束，这是我们用世俗来做比方的。那其实教会里面也是同样有这个重要性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跟人家讲说，你受洗以后呢，就不要再过什么属灵的单身汉的生活了。什么叫单身汉的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必跑去问一下啊，甚至于你在谈恋爱的时候都已经不是那么样子的自由了，是吧？谈恋爱的时候都还啊，等一下等一下，我问一问谁怎么样。我记得那个 David 跟魏华结婚的时候，这个 John 他们就笑他， David 打球， David 打球哦，以前都可以来，现在呢啊，魏华我可不可以去打球，我先问一下。那今天呢是不是也是一样？当仇敌在引诱你要做什么坏事的时候，你是不是讲说啊，等一下我先问问看耶稣，先问问看圣灵，我可不可以去。如果你都不问的话，那你就还是在过属灵的单身汉的生活。所以有一个婚礼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约束，所以同样的有一个洗礼，它也的的确确可以帮助我们告别以前的罪，跟耶稣跟圣灵有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也更加的能够知道说，我现在就是属于耶稣的，我继续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是已经受洗过的一个基督徒啊。借着这个宣告，借着这个 sign 这个记号所带来的保证，在你我的身上是有好处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能够帮助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所以这是为什么需要有受洗有浸礼这一回事情。好，今天如果你是下个礼拜需要受洗的，而你今天在这里的，好不好站起来一下，让大家先认识你们一下。下个礼拜要受洗的，在今天在这里的，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希望今天的讲道对你们有帮助啊，让你们能够更加坚定你们的心啊，请坐，这更加坚定你们的心。下个礼拜受洗，我们也一起欢喜，一起快乐。好，那我们请这个师母来带我们做一个回应。
牧师刚刚在那边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今年是第33届敬礼哈，这个下个礼拜第一届受敬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不少的姐妹是第二次受洗。为什么？因为她们终于明白了受洗的意思，而且这些姐妹，圣经刚才牧师讲说啊，他这个经文哈，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他其实并不真的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是不是有一些人结了婚之后照样过单身生活？这种人最让老婆生气，对不对？他好像没有结婚一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什么叫联合？你的时间已经不再是你的，你的胃口也不再是你的，你的一切都不再是你的，这叫联合。我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主啊， 我是你的奴仆，因为过去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把我自己的生活经营的一片混乱，我又犯罪又搞，或者我只是单纯的没有智慧。我现在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你是我的主。你知道，当我们说耶稣基督你是我的主，代表什么吗？他说的我都要做，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方面，你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了。你这个不像样的这个品格啊，你这个不受约束的思想野的这种性情啊，他要开始来管教你，他要开始来约束你，他要开始来教育你。结果你是一个很有盼望的人，你知道吗？世界上没有一位，你的爸爸也不行，你妈妈也不行，你老婆也不行，你丈夫也不行，神行。你知道有时候牧师讲到我很难回应，不晓得要找什么诗歌。今天牧师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诗歌，但是当我开车来的时候，突然这一首诗歌就进到我的里面，从破碎到自由。当我们的生命真的把它交给主的时候，主说啊，难得难得， 你觉得你自己不，我来造你，从今天开始我造你。这个就是一个哇，从破碎到自由，你会越来越自由。你知道吗？不是说你想犯什么，你想干嘛你就可以干嘛，然后不被抓到，这个是自由。 No， 是我可以不做那些我心里不想做的事情，那个是真的自由。所以当牧师在那边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已经受尽四十几年了，真的在这些日子里面，神管教我，神帮助我，神帮我解决问题，他真的成了我的主。我所有的大事小事，我很自然的会想到，哎，我要先问问看他，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个房子，我到底应不应该搬到那里去，对不对？你发现你只能够看到眼前，你根本连下个礼拜你会不会被 lay off 都没有保证，但上帝看到你一生，是不是很棒？所以我说哈，如果你从前是糊里糊涂受洗，你说哎呀，好像那时候不行。牧师也是洗两次，第一次是在天主教，根本搞不清楚耶稣基督是中保，以为神父是中保。结果他明白了之后，他要再受洗一次。我女儿说，爸爸，你不是小的时候受过洗？哦，我知道你想喝两杯是不是？我女儿自己提问题，自己解释，爸爸你想喝两杯，不是喝两杯，是终于明白了耶稣基督真是我的主。所以我提出来，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我过去受洗真的不算数，欢迎你把你的见证预备好。如果你的见证合乎牧师刚才讲的，我认自己的罪，我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真的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问你，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一定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一些事情证明他是活的。我们不是一个宗教，这真的是一个关系，那就证明你跟他的关系是如何。那我们就再来洗一次，好，是 meaningful， 是有意义的，好吗？好，我们来用这首诗歌做回应。从破碎到自由，我本来是一个破碎的人，感渴的心在此难。 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人的腿快。耶和华喜悦什么？喜悦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我们这些承认自己不行，承认我需要一位主来帮助我，我愿意称你为我的主，你说什么我做什么。这种放弃自以为能、自以为有力量的态度，就是神喜悦的。我们这些受洗归入他名下的人，都是恩典之子。我们对主说，我没有条件，我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赚取你的爱和你的帮助，我就是像一个乞丐一样对你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态度是被人厌弃的，但是在上帝的国里，神就是喜悦这样的人，喜悦敬畏他、仰望他慈爱的人。一个乞丐就是仰望人家给我一点恩惠。这首诗歌说，当我们连结在主的里面，极致的爱和恩典，我们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就是一个领取祝福往前行的人。这是上帝在他的救恩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我是他的孩子，我向他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接受他做我的主。那么从这一刻开始，我的困难是他的事，我的疾病是他的事，我的需要是他的事。
保险所
换来的，你对我们